掰饼培育灵魂体。我们今天是掰饼主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Communion Cultivate Spirit Soul and Body。 也就是说，你不要小看灵魂体了，你也不要小看掰饼了。我们掰饼主日，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做，是吧？人家以前初代教会是每天都做，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要跟各位来谈关于掰饼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意义，而且有关掰饼的种种，还有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掰饼。最后要跟各位解释，是掰饼是恩典的管道，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因为就是常常做，做多了嘛。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掰饼聚会，不是吗？不管你到哪一个教会，我记得有一次我到 City Church， 那个还是那个时候还是 Smith， 那么他就招待我们，因为他是本地最大的教会嘛。他就说他是洋人啊，好在我洋人洋话会讲。他说我们都是这个地区来的教会，不管你是什么教会，你是浸信会，你是灵粮堂，你是什么什么长老会，有一点我们教会都做的，就是掰饼。掰饼英文叫做 communion， communion， 你看那个字，它其实这个字根就跟communication 跟 commute 跟 community 同样的字根，意思是说连接、互相交集的意思。所以每个掰饼聚会是每个教会都有，而且也都是一样的，它最能够代表神的祝福，它也能够再一次彰显圣徒在它里面的合一。你如果仔细去看，其实掰饼的主日、掰饼聚会的时候是最合一的时候，大家拿着饼、拿着杯，大家来饮它、用它，英文叫做比较用的更好叫做 partake， 就是与它有份。所以这是一个祝福，也是跟圣徒之间彼此的一个连接，这也是我们最常常参加的一个聚会，但是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你有没有觉得，哎呀，少一次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每个月都有，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刚才说初代教会是每天都有，所以少了一次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我没有受洗，我不能够领受饼杯，也没有什么关系嘛。哎呀，你亏大了，是不是？少一次就少一次，就亏了一次。因为掰饼它不是一种固有的形式，不是一种良心的安慰。哎呦，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掰饼其实带了一个纪念主的心，你纪念主到痛哭流涕也可以，你纪念主看到他的荣美，想到他的恩典与祝福与怜悯，你高高兴兴也可以。但是这不是一定的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么有一次跟这个院长还有我们几个同学，那个时候神学院规模很小，大概不超过十个学生，我们就在那边掰饼的时候，那饼杯拿到手上，然后就祷告祝福一个接一个，忽然间呢，大家就开始感受到那个圣灵冲击啊。有一个姐妹啊，她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她拿那个杯啊，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撒了一地都是，你知道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哇，我以前没有看过。因为在我们认为掰饼一定是很和谐的，不是吗？但是当圣灵在动工的时候，你可能站立不住啊。圣经上面在使徒行传说的，许多人被击倒等等，所以他没有固定的形式的。我们只是能这么说啊，我们为饼杯祝福，稍微讲一下掰饼的意义，然后服侍同工起初列，然后把饼杯传下去等等，再收回来等等。那么之前唱一首跟救赎饼杯有关的诗歌，所以它是有深厚的属灵的意义的。掰饼，我们虽然讲是掰饼，其实是吃饼喝杯，它带来生命的更新，还有能够坚定，能够培育我们的灵魂体。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释，它跟我们的灵魂体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掰饼也不是陈腔滥调或者是阴行苟且的，不能随随便便，也不能好像例行公事一样。虽然这是每个教会每天每周每月都有的，但是它却是庄严隆重的。有时候我想我们在地上掰饼呢，那么耶稣其实在天上还有没有掰饼呢？天上耶稣又讲一句话，直到见我面，我不再喝了，直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所以还会有最少一次吧，是不是？或者是在地如在天的时候。总之呢，不是陈腔滥调，不是阴循苟且的，每一个教会掰饼都不太一样，这都没有关系。就好像 Wendell Smith Pastor Wendell Smith of the City Church 他说的，不管你是灵恩派，你是长老派，你是浸信会，但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我们所掰的饼也是一个，一信一喜一主一神，一个饼一个杯一个身体。那么掰饼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刚看完民数记，我们查民数记，你就会发现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圣礼，英文叫做 sacrament。 譬如讲说我们讲祭礼，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什么摇祭，还有什么礼定祭，还有浇灌等等。到了今天这些礼通通没有了，我们今天再也不做任何的祭礼了，也不杀牛也不宰羊了，所以也不用血来洒了，所以祭礼今天已经没有了。甚至于在旧约我们的割礼今天也没有了，今天不要求有割礼的。还有坚信礼，就是哦，我牧师啊，我信了十年了，最近灵命有点低落，你再给我洗一次，来个坚信礼，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甚至于以前有献殷礼，圣经上面说耶稣出生八天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父母带他进了圣殿来把他献给，这叫做献殷礼 baby dedication，今天也没有了。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三个，一个是祷告会，一个是掰饼或者叫做圣礼 communion， 还有一个就是洗礼，一直流传到今天，三个保存下来了。那么我们来讲关于掰饼它的种种。圣经上面是什么时候讲到掰饼聚会这个词的 communion 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第七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这是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关于掰饼，是真正用到这个 communing 这个字了，是不是？而刚才我说的初代教会天天在家里面掰饼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天天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让我请问各位，为什么天天在家中掰饼啊？不是在教会掰饼啊？您知道吗？它有典故的，有原因的。它这个家就是家教会 ，home church。它为什么会是家教会呢？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受逼迫嘛，所以他不敢在大庭广众聚会，他不敢有教堂，他就通通躲在家里面聚会。所以你如果说 home church， 实际上初代教会就是 home church， 耶稣那时代就是 home church， 哈利路亚，是的。一直要到十几世纪的时候，还是九还是六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所以他才开始公开化。那么所以他们天天在家里面聚会，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真的也应该天天来掰饼，是不是？然后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好棒。这里我们下面说，你是每天还是每周还是每个月还是每一季你来掰饼？我们大部分的教会都是每个月了。那么尤其我们教会，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叫做 topics 或者叫做 thing， 一个主题。我们第一个礼拜第一个 Sunday 我们都是掰饼，第二个主日我们是见证分享，第三个主日我们是医治释放，第四个主日我们是祷告宣告，第五个主日我们是圣灵更新的主日。所以每个主日我们有一个主题，那么甚至于唱的歌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都配合那个教会的主题。其实我相信各位也蛮喜欢第二个礼拜的见证分享，不是吗？那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个礼拜的这个掰饼，因为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少掰一次就亏一次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在家里面一样嘛，但是你就是没有跟我们一起领受到饼杯，是不是亏了？那么掰饼它到底是起源在哪里呢？其实呢，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The Last Supper， 他与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后他设立的。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啊，以前虽然圣经上没有讲说掰饼掰饼，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或者是能够写下来说从这边耶稣就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就好像刚才我们掰饼一样讲的，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掰开了祝谢说，就是这么样他讲的话。所以逾越节我们也都知道是纪念还有预表神的救赎，不是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被欺压做苦工，所以他们向神呼求，神就派摩西来拯救他们，但是法老王说什么就不让他们走，是不是？但是最后第十个灾，杀长子之灾呢，让法老王屈服了。因为神说，你们各家要准备一只羔羊，然后杀了这个羊涂在门楣上。那么当灭命天使来的时候，他看到你家的门楣上有血，他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女，他就越过去不进去杀你家的长子。所以这叫做 Passover， 逾越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包括法老王的长子，还有许多埃及的长子都被面命天使杀了，哭声震天啊，所以法老王就屈服下来，就让他们走了。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准备无酵饼，因为如果要发酵饼还要浪费时间，还要有一个晚上的发酵，你们无酵饼带的，然后也可以带着当着干粮一样在路上吃，你们也准备葡萄汁，那么你也准备血涂在门楣上面。所以我们纪念神带领百姓出埃及，还有他的救赎。刚才说的出来教会天天在家教会掰饼，那么到了今天呢，逾越节是真正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 The Lord's Supper 取代了逾越节。 The Lord's Supper 就是主的饼杯取代了逾越节，或者是最后的晚餐取代了逾越节。另外呢，掰饼聚会它有四个称呼，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吃喝饼杯，这就是掰饼的称呼。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他说，主的筵席 The Lord's Supper， 或者是 The Lord's Table， 主的桌子，这个也是饼杯掰饼。另外十三章他讲说，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 或者是所谓的圣餐，这就是今天都用这个字叫做圣餐。另外在路加福音二十二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讲说，这是纪念主的聚会，这个就是掰饼的聚会。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名称，我们就知道到底掰饼聚会它的中心，它的目的，还有它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纪念主嘛。那基本上就是能够跟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主的血为我们流的，跟他有份嘛。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让我问你，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他有没有身体破碎？没有，甚至于圣经上面说他连骨头都没有断一根，不是吗？这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事情，因为所有的罪犯，钉十字架罪犯，骨头通通要被打断，是不是？因为你如果去看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被钉十字架的人，他是两个手钉在这个上面，然后两个脚交叉起来钉在脚下面，然后脚下面还有一个可以撑脚的一个 stump， 一个木头，一个木块，可以让他撑着脚在上面。然后当他被钉在上面累的时候，就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然后就把他胃，把他肺就压死掉了，他就不能够呼吸了。但是这人有求生意志，他就把脚撑起来，哎呀，他就可以再活多久，他就有求生意志。但是这些兵丁一般都不耐烦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你脚骨头打断了嘛，他就啪的一下把你脚打断，你就往下沉了，很快就死掉，或者把你手骨头打断，或者什么。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要打的时候，用矛刺他的枪的时候，他流出来的是水跟血浆是分开的，就表示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没有把他的骨头打断，就如经上说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断，应验了七百年前以赛亚说的。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他真的，他来这个世上，我们今天在掰饼的时候，我们只说是纪念主，但是我们怎么纪念他？我们怎么样说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主耶稣自己都说了，我的肉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不是吗？ 好的，掰饼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他是说他是纪念主，是不是？让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来，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意义啊，为什么主耶稣说用我的血与你们立新约呢？因为你可以这么讲，新约你如果把它很大化的话，就是新约圣经啊， New Testament。 那么就表示说以前有一个旧约嘛，叫做 Old Testament。 旧约圣经一直讲什么？民数记里面讲的，生命记里面讲的，利未记里面讲的，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十诫，还有摩西613条的律法，还有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还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旧约嘛。但是主耶稣说我与你们立新约，就是你再坏啊，我赎你，对不对？你就领我的杯，领我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赎你，你就纪念我跟你立的这个约， The New Testament, The New Covenant。 这是波比一个很重要一个意义。 你要记得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那么我们有他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跟他立一个新约，我们是在律法中死的人，但是我们在恩典中我们是活过来的人，不是吗？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享用饼杯。约翰福音六章57节他说：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好的，这是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些跟从他的人听到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都怕了，都不敢跟他了。因为饼是代表在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舍了性命，尤其我们要掰开嘛，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掉了，是不是？我们一得救，主就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断的拨饼，主就成为我们生命不断的供应，他就是生命的粮。He is the bread of life。 杯代表是主的血，不单是叫我们罪得赦免，更为我们带来神属天的福分。主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立约的杯就是我们福杯满溢，这杯倾倒下来，我们就有平安，有恩典，有祝福，有怜悯，我们就罪得赦免。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想不通会有这个道理的。另外我们也是要见证合一，我们拨饼要见证合一，不单是跟主合一，我们跟弟兄姐妹也要联合。以弗所书四章他说有七个一嘛，一个身体，一个教会，一个饼，一个杯，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是不是？你的喜跟我的喜是一样，虽然形式有不同，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问人家施洗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受过洗？你如果受过洗就不要再洗了，因为就一个洗嘛，是不是？领受饼杯也是一样，方法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都是一样。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十七节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谁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好的，所以掰饼聚会 communion 也就是一同交通，一同有份，合一于这个饼杯。圣经里面有讲了好多的掰饼，我大概摘录了六七个。第一个是五饼二鱼嘛，是吧？他说耶稣拿了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是不是？后来喂饱了多少人呢？五千个人，还剩了几个篮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因为它太有名了，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但是你如果看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七饼数鱼，它是七个饼几条鱼，那喂饱了四千个人，剩了七个篮子，基本上一样。他说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个人的面前吃了喝了。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擘饼的一个饼杯的一个例子，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当然了，好多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最后的晚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是不是？耶稣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掰饼是耶稣的身体，饮杯是耶稣的宝血。刚才我提到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新的身体，我们都领受了一个新的身体，我们都是一个新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喝的时候，那个新的日子，我们来喝饼。那么耶稣也讲得很明白，这叫做葡萄汁了。啊，有的时候有的教会，我就听他们在那边辩论，应该是喝葡萄酒还是喝葡萄汁了。但是耶稣这里说的是葡萄汁了，所以也无可厚非了。那么圣经上面也有讲说，保罗斥责那些教会的人说，你们来掰饼饮杯，你们把它当成晚餐呢、啊，是吧？有人吃的哇，吃的好饱，然后拼命喝酒，这也不对的，是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你要喝那么多吗？又不是吃五根肠旺，你要吃那么多血吗？才一滴就够了嘛，是不是？耶稣的身体也是一块就够了嘛，尤其我们在掰饼的时候，一小块就够了。哈利路亚，不是要我们吃饱喝足了。当然了，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还有一个掰饼，叫做以马忤斯的晚餐，这个是我们很少人知道的一个事情。他基本上是有两个退后的门徒，当他们听说耶稣死了复活了，但是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他们面带愁容，眼睛迷糊，是不是？心里面不认得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耶稣。结果耶稣跟他们一路走，跟他们一路讲，他们都不认得，不认不出来是他。直到了以马忤斯，他们强留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这叫做以马忤斯的晚餐。经上面说，路加福音24章30到31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这才认出他来。所以我说啊，这每一个掰饼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假如你眼睛迷糊啊，不认识你，脸上带着愁容离开了神了，你来一个以马忤斯的晚餐的擘饼，是不是？你能够不像另外的一个擘饼，譬如说是 最后晚餐的薄饼呢，它是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耶稣的宝血，甚至于耶稣立约，甚至于五饼二鱼的时候，五饼二鱼的薄饼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功能吗？假如啊，你说你有所欠缺啊，你不妨来一个五饼二鱼的薄饼，你就拿五个饼两条鱼啊，你就开始学耶稣来薄饼，你的欠缺就补足了。你看到没有？还喂饱了5000个人，还剩了12个篮子。如果你有欠缺的话，好的，还有一个薄饼是初代教会的，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来薄了，因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教会增长的原因之一啊。假如你希望我们的教会人数增长 ，which we do， 那么我们要学习他们在初代教会。在教会里面摆饼，而且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家中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许可的话，我们要开始要吃饭了，好吧？因为过去这几年呢，实在是瘟疫嘛，都不太敢吃饭啊。以前我们这里都快坐满了，但是这个瘟疫一来啊，砰隆，再加上没有，都最凄惨的有一次，就我跟师母两个人在这边，大家都不敢来了。那个时候瘟疫最厉害的时候，那天还有下雪大风雪，哇，那天我可忙了，一手拿着这个控制这个 PowerPoint， 一手拿着这个字控制这个摄影机，还有一手还要来放 PowerPoint， 哇，还要一手还要带敬拜赞美，忙死我了。但是求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天天加给我们。哪天我或许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到底教会要怎么增长。使徒行传讲的最清楚，这是中间的一个原因，就是何以横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哈利路亚，是，感谢主哈。还有一个掰饼也很少人注意到，这是在使徒行传在靠近后面的时候。使徒行传有几章啊？28章，这是在27章，他讲说保罗被押到罗马去受审，他有一次坐了船，罗马的兵丁把他压，百夫长把他压，结果在爱琴海地中海那爱琴海里面碰到了船难，结果把货品丢了，然后好不容易风浪平静了，然后这里说天渐亮的时候，他们都十几天没有吃饭，在海上漂流，碰到风浪，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饭，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的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所以你就看到掰饼，结果这些人都没有，都保留了性命。这是在危难中你要得拯救啊，掰饼是一个好办法。如果说你已经祷告了，哎呀，危难中你祷告了，好像还不平安，来一个掰饼，可以让你更得到拯救。掰饼是恩典的管道，神要透过掰饼把跟我们坚定新约，甚至于 把恩典祝福给我们。逾越节的晚餐成了掰饼的圣餐，那么这是让我们纪念神的拯救，他把当初把犹太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逾越节晚餐的羔羊还有无酵饼就是今天的耶稣，是不是？无酵饼就是也是耶稣，因为这是生命的粮，是不是？为什么无酵呢？因为酵会怎么样发不实在，甚至于会有一些催促的不太好。所以路加福音22:49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使罪得赦。他没有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耶稣的身体没有破碎，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不破碎。不管你或许我不要讲你，我掉到海里面被鱼吃了不见了，或者上了战场被炸弹炸了碰成的是一块了一块一块的或什么的，或者埋在地上被虫子吃了，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你恢复到你最棒的那个时候，是不是？感谢神。我不知道了，我最棒的时候好像是现在了，是不是？虽然我的脚还有一点痛了，但是越来越好了，我感谢神。是，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但是他的身体却是，他的生命却是在我们里面活的。我们吃他的身体，真的可以吃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说剥饼，有的人说他不是预表，不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他是实质的耶稣的身体，实质的耶稣的血，这就很重要了。不只是预表，不只是纪念，你吃的真的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 身体里面有他的身体。哈利路亚。那么圣餐也指向未来，神要所成全你们的。那么22:18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这是耶稣预表将来他要成全的事，神的国要来的。那么11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死了，是吧？我们都同意嘛。但他也复活，他也升天了。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他还要再来。所以他这里说表明主的死，他是讲 proclaims， 表明是什么意思啊？表示说你可以看得到的，他不是漠视，他是表明。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看到可见的一个记号。是的，那么领圣餐也是可以看到可以摸到的一个恩典。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认为这只是耶稣复活了他的神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跟我的生命息息有关的，不是吗？他不是为罪人死了，他不是，他是为我死了，是不是？虽然我也是罪人呢，但是你如果从所谓的这个人的关系来看，好像神爱世人不痛不痒。但是当耶稣说我爱你，彼得，你愿意喂养我的小羊吗？你爱我吗？这就已经非常 personal 了，这就把我们的关系跟他拉在一起。所以我们领受的不只是耶稣的身体，乃是跟我们息息有关的。他的身体不只是一个饼， 他的身体不只是好像千百万个人都在领受，而是我在领受，这中间就差别就很大。也不只是说是葡萄汁或者无效品，而是耶稣的身体为我舍的，耶稣的宝血为我流的。那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好了，这是实质论，不是象征性，不是纪念性，是不是？今天我们讲这个掰饼，我只是把它很有系统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领受饼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只是做了就做了。但是你要知道，是主耶稣跟门徒在最后晚餐，他虽然是设立了饼杯这一个记号，这叫做 signs and wonder， 在约翰福音讲的最多，就是神迹啦， signs and wonder 就可以讲神。他带出一个重点，就是他不只是说设立饼杯，他是讲的是我们的相爱跟合一，也就是说基督徒对于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圣徒之间，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不但要在世人的面前，在撒旦魔鬼的面前，我们要表现出，我们要活出来基督的生命，我们彼此之间也要没有嫌隙，彼此相爱，包容饶恕跟接纳。刚才说的，在基督里面饼杯的面前都是一的，这就叫做和基督得荣耀，和神和基督让他们得到荣耀。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愿你再一次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让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神啊，你的身体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我就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我就能够更健康，我的灵魂体就得到培育，就得到坚定，就得到更新。感谢神，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